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每周一期的你好俄罗斯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刘晶。
大家好，我是吴云。
接下来我们将伴您一起度过愉快的节目时间。
过去的一周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让人难忘呢？工作和生活中有什么新鲜事儿发生呢？还有那些来过俄罗斯或是在俄罗斯生活的中国人眼中的俄罗斯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将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和在莫斯科街头随访，以及邀请中国朋友来我们卫星新闻网的会客室与他们见面。
好，那么让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是怎么说的吧。
冠状病毒大流行正在改变各国人们的日常生活，并对世界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灾害也渗入到了俄罗斯。国家对新的挑战反应迅速而决断，因此成功避免了最差场景的出现，但是没有理由放松。政府正在采取越来越严厉的措施，以制止可怕传染病的蔓延。在全国范围内，禁止举行群众性的活动，非食品类的商店、娱乐场所、美容院和健身中心都关闭了。大多数的酒吧、饭店也已经停业，剩下的以外卖方式为客户提供服务。
自我隔离是避免冠状病毒感染的最可靠的方式。从3月30日开始，莫斯科针对所有公民都强制实施居家自我隔离制。紧随莫斯科，其他地区也推出类似的措施。居民仅在以下极其必要的情况下才可以离家：去医院、食品店、药店、遛家庭宠物或者是扔垃圾。那些因工作特性而无法远程工作的人可以从家出来去单位。在莫斯科，针对在室内步行或乘坐公交的人也有限制，但不禁止乘出租车、公务用车和自家车。
那些自我隔离违规者所面临的是罚款，而且数额不菲。如果有人是冠状病毒携带者，而其不负责任的行为导致周围人受到感染，那么后果将不局限于罚款。在此情况下，将对违规者提起刑事案件。为监督隔离制度的执行情况，莫斯科市政府利用视频监控和人脸识别系统。这一系统用来寻找从疫情状况不佳国家入境，违反自我隔离制度的人。结果表明，这一机制非常有效。普京总统签署命令，即将过去的一周为非工作周，要求俄罗斯公民居家，但是工资照开。公民们针对意想不到的假期有着不同的感受，有的认为是福利，有的认为是考验。指出，在四墙家中待着，无所事事的乐趣并不大，因为影院、咖啡厅，甚至城市的公园都关掉了。又不能和朋友们见面，或者连大街都不让去。
当然，自我隔离会有不便之处，但这并不意味着居家隔离是极其无趣的。待在家中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从前没时间动手做的家务，也可以组织一些有利于身心健康的活动。只要有愿望，现代技术手段可以帮助完成这些想法。下面有几个例子。莫斯科所有文化生活都放到了互联网上。市旅游局推出了莫斯科与你项目。世界上任何地点的人，只要有愿望，都可以看剧目演出，听有意思的课程，欣赏特列季亚科夫画廊里的精品，在国民经济展览中心或首都动物园散步。喜欢烹饪的可以受邀参加厨艺大师班。首都饭店的厨师长们通过直播向大家介绍如何用最简单的食材烹制节日佳肴。这个节目每周有两次，周二和周四。俄罗斯人非常喜欢以文化来支持居家隔离的想法。根据莫斯科与你项目第一周的总结，仅在官方网站上就有11万访问者，这还不算社交网络。 旅游局代表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很快还将介绍俄罗斯设计师们的时装秀。
与此同时，在伏尔加河中部地区的乌里扬诺夫斯克州，为居家体育锻炼推出了在线平台。该平台可以帮助自我隔离者，不要因为少动的生活方式而失去健康的体魄。网站上搜集了健身教练的建议，居家训练视频的教程，有关体育的电子书籍和影片。在线锻炼覆盖所有的年龄群体，从学前儿童到退休老人，而且不需要任何专门的设施和器材。
冠状病毒不仅给人造成伤害，因隔离措施，很多家庭宠物正失去主人，最后进入收养站。那么，如何做才能使无家可归的动物继续有活的机会，并且在大家都足不出户的情况下找到主人呢？莫斯科罗伊慈善机构为此创建了无家猫虚拟交流服务。在虚拟主人的网站，任何感兴趣的人都可以了解动物的历史，为其提供捐助，实时观看它们的习性，也可以与收养站负责这个动物的工作人员进行交流。按此项服务使用者要求，为他定期发送猫的照片和视频，告知他的自我感觉。如果有意将四脚朋友带回家，那么负责人将与潜在的主人在线对话，在隔离期间把这个宠物预定下来。
据专家介绍，与动物进行交流，哪怕是在虚拟世界，也可以帮助解除因冠状病毒传播威胁而造成的情感压力。在居家自我隔离状态下，可以更容易地克服心理上的不适。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到了该说再见的时间了。
再见，让我们在下周的你好俄罗斯节目时间再会。